会讲到。赫敏对魁地奇球比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说魁地奇球不过是个游戏。赫敏，哈利摇头道，你对感情方面很在行，但你一点儿不懂魁地奇球。
也许吧，他绷着脸说，继续翻译，但我的快乐不用依赖于洛恩的守门能力。
尽管哈利宁可从天文塔上跳下去也不愿对赫敏承认，但星期六看完比赛之后，他真是觉得要是能让他也不关心魁地奇花多少加隆他都愿意。这场比赛唯一的好处就是时间短，格兰芬多的观众只需忍受22分钟的痛苦，很难说最糟糕的是哪一个。哈利认为难分上下，洛恩14次扑落球，斯洛普没打到游走球，一棍抽到了安吉丽娜的嘴巴上。看到扎克莱斯史密斯带着鬼飞球冲过来，科克尖叫一声，仰面摔下了扫帚。奇迹是格兰芬多只输了10分。金尼在和其发起找球手下比的鼻子底下抓住了飞贼，最后的比分是240-230。你抓得好，哈利对金尼说，公共休息室里的气氛很像一个特别凄惨的葬礼。
很幸运，他耸了耸肩，但飞贼不是很快，夏比感冒了，在关键的时候打了个大喷嚏，闭上了眼睛。反正等你归队后，
金尼，我终身禁赛。
是我们立即在学校期间禁赛，
金尼纠正他，
这不一样。反正等你归队后，我想我会争取当个追球手。安吉丽娜和艾莉亚明年都要走了，我更喜欢进球而不是找球。
哈利看着罗恩，他缩在角落里，眼睛盯着膝盖，手里攥着一瓶黄油啤酒。
安吉丽娜还是不肯让他离队，金妮好像看出哈利在想什么，他说他知道他有潜力。
哈利喜欢安吉丽娜对罗恩的信心，但同时又觉得让他离队其实更仁慈些。罗恩离开球场时，斯莱特林人兴高采烈地高唱着“威斯莱是我们的王”，他们渴望夺得魁地奇杯了。弗雷德和乔治走了过来，
我都不忍心取笑他了。
弗雷德看着罗恩那委屈的样子，说：“
跟你们说吧，当他破落第14个球的时候，他两只胳膊乱舞，好像在做狗爬式。
好了，我把他留到联欢会上吧。”啊！罗恩此后不久便恹恹的上楼睡觉了。为了照顾他的情绪，哈利过了一会儿才回宿舍，这样罗恩就可以假装睡着了。果然，当哈利终于回屋时，罗恩的鼾声响得有点不大真实。哈利上了床，想着这场比赛，在场外观看真是急死人。他很欣赏金妮的表现，但是觉得如果他在场上，可能会更早抓住飞贼。有一刻，他在科克的脚边闪烁，要是他没有犹豫的话，格兰芬多也许能赢呢。我们立即坐在哈利和赫敏下面，比他们低几排。有一两次他转身望着他，大蛤蟆嘴咧开着，在他看来分明是幸灾乐祸的笑容。躺在黑暗中，一想到这里他就气得热血上涌，但几分钟后他想起睡觉前应该驱逐所有的感情。斯内普在每次教完他大脑封闭术时都这么说。他试了一会儿，可是在武穆利奇之后，想到斯内普只是增加了他的怨恨，他发现自己想的全是多么厌恶他们两个。罗恩的鼾声渐渐消失，变成了低沉的缓慢的呼吸声。哈利过了很久才睡着，他的身体很疲劳，但脑子久久关不上。他梦见纳维和斯普洛德教授在有球庇应屋里跳华尔兹，麦克教授吹风笛，他愉快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决定去找其他 DA 成员。可是走出房间，他发现面前不是傻巴纳巴的挂毯，而是一只火把插在一堵没有窗户的石墙上。他缓缓把头转向左边，那儿在没有窗户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黑门。他朝他走去，心中越来越兴奋。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这一次他终于要交好运，能有办法打开它。还差几步时，他狂喜地看到右边有一道微弱的蓝光，门虚掩着， 他伸手去推，罗恩发出一声响亮的刺耳的真正的鼾声。哈利突然醒来，黑暗中他的右手举在面前，要推开千里之外的一扇门，他让他垂落下去，有一种混杂了失望与负疚的感觉。他知道他不该看到那扇门，但同时他又那么想知道门里有什么，以至于不禁有些怨恨罗恩。要是他的呼噜晚打一分钟。星期一早晨，他们进礼堂时，正赶上猫头鹰送信来。赫敏不是唯一一个焦急等待《预言家日报》的人，几乎人人都急于知道在逃食死徒的新消息。尽管有许多人报告看到过他们，但至今一个都没抓到。赫敏给了送报的猫头鹰一个铜纳特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。哈利喝着橙汁，他这一年才收到过一封短信，所以当第一只猫头鹰落在他面前时，他以为他准是搞错了。你要找谁？他懒洋洋地把橙汁从鸟嘴下移开，凑过去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。我国子学校礼堂，哈利波特。他皱皱眉，伸手去取信，可是又有三只、四只、五只猫头鹰拍着翅膀落到他旁边，挤来挤去，踩着了黄油，碰翻了盐罐，都想第一个把信给他。怎么回事？罗恩惊奇地问。又有七只猫头鹰落在第一批中间，他们尖叫着，拍着翅膀，整个格兰芬多桌子上的人都伸着头朝这里看。哈利，赫敏激动地说，把手伸进羽毛堆里，抓出了一只带着个长筒形包裹的长耳猫头鹰。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先看这个。哈利撕开棕色的包皮，里面滚出一份卷得很紧的唱唱反调三月刊。他把它展开，看到他自己的面孔在封面上向他腼腆的微笑。照片上印着一行红色的大字，哈利波特终于说出真相，那天晚上我看到神秘人复活。挺棒的是不是？露娜游荡到格兰芬的桌子旁，即坐在弗雷德和罗恩中间。昨天出来的，我叫爸爸送给你一份，我想这些都是读者来信。他扬手指指还在哈利面前急急丧丧的猫头鹰。我也是这么想，赫敏热切地说。哈利，你不介意我们？
随便，
哈利说，觉得有点晕乎。罗恩和赫敏一起拆起信来。这家伙说你是神经病。罗恩看着信说，嘿，有个女的建议你到圣芒格接受一段魔法休克治疗。赫敏失望地说，把信揉成了一团。这个看着还行，哈利慢吞吞地说，一边读着一个佩斯利女巫写来的长信。嘿，他说他相信我。这位有点矛盾，弗雷德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拆信，说你不像是个疯子，但他实在不愿意相信神秘人回来了，所以他现在不知该怎么想。老天真是浪费羊皮纸。
又有一个人被你说服了，哈利，赫敏激动地叫道。读了你这一面的陈述，我不得不认为预言家日报对你很不公正。虽然我不愿意相信那魔头回来了，但我不得不承认你说的是真话啊。太棒了，哈利。
又有一个人说你是狂叫的疯狗，罗恩说着把揉皱的信朝后一扔。但这一位说你转变了他，他现在认为你是真正的英雄，还附了一张照片。哇，
这儿在干什么？
一个装出来的甜甜的小姑娘般的声音说。哈利抬起头来，手上抓满了信封。我们利奇教授站在弗雷德和露娜的身后，癞蛤蟆眼扫视着哈利面前乱糟糟的猫头鹰和信。他身后有许多学生在看热闹。
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信，波特先生？
他缓慢地问。现在收信也犯法吗？弗雷德大声说。
小心点，威斯莱先生，不然我罚你关禁闭。
我们立即说。
波特先生，
哈利犹豫着，但他看不出这事怎么瞒得住，唱唱反调迟早会引起我们立即注意的。人们给我写信了，因为我接受了采访，讲了我去年六月遇到的事。他不自觉地望了望教工的桌子，他奇怪地感觉到 邓布利多一秒钟前还在看他，可是当他望过去时，邓布利多好像在专注的和弗利卫教授交谈。
采访？我们丽姐的声音比平时更尖更高了。你说什么？
有个记者向我提问，我做了回答。
阿里说，在这里。
他把唱唱反调朝他扔过去，他接住了，看见那封面，面团一样苍白的脸上泛起一块块难看的紫红色。
你什么时候干的？
他问，声音有点颤抖。上次去霍格莫特的时候。
你不许再去霍格莫特了，波德先生。
他轻声说，
你怎么敢？你怎么能？
他深深的吸了口气，
我一次次的教育你不要撒谎，但你显然把它当做了耳旁风。格兰芬多扣50分，再加一个星期的关禁闭。
他噔噔的走开了，把唱唱反调紧攥在胸口，许多学生的目光跟随着他。不到中午，巨大的告示就贴满了学校。不光贴在学院布告栏上，连走廊和教室里都是。霍格沃兹高级调查官令，任何学生如被发现写有唱唱反调杂志，立即开除。以上条例符合第27号教育令，签名高级调查官多罗雷斯·姆利奇。不知为何，赫米看到这些告示就抿着嘴乐。
你高兴什么？
哈利问他。
哼，哈利，你看不出来吗？
赫米小声说。
如果他能做一件事，绝对保证学校里每个人都会读采访你的文章，那就是禁止他。
看来赫敏说得很对。到那天结束时，虽然哈利在学校里连唱唱反调的一个角都没见着，但似乎全校都在引用那篇采访中的话。哈利听到学生们在教室外排队时小声讲，吃午饭时也讲，上课时则在教室后面议论。赫敏甚至报告说，他在古代魔文课前急急忙忙上厕所时，听到每个小间里的人也都在说他，然后他们看到了我，显然都知道我认识你，就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。赫敏眼睛亮晶晶的对哈利说，哈利，我觉得他们相信你，真的，我想你终于说服了他们。我们立即教授在学校里到处拦学生，要求看他们的书包和口袋。哈利知道他在找唱唱反调，但学生们比他高了几招，哈利的采访被施了魔法，在别人看时就跟课本上的文章一样，或者是变成了空白，等到他们想看时才显出字来。很快，学校里的每个人好像都读过那篇文章了。教师们当然被第26号教育令禁止提起这篇采访，但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。当哈利递给索普劳德教授一个喷壶时，他给格兰芬多多加了20分。弗利卫教授在魔咒课结束时笑眯眯的塞给哈利一盒会尖叫的糖耗子，说了一声嘘，就急忙走开了。特里劳尼教授在占卜课上歇斯底里的抽泣起来，对吃惊的学生们和大为不满的武力奇宣布，哈利不会早死，而是注定要长寿，当魔法部长还会有12个小孩。最让哈利感到高兴的是，第二天他匆匆去上变形课时，修追了上来。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他的手已经在他手里了。他在他耳边轻声说，对不起，那篇采访真勇敢，我都哭了。哈利遗憾地听到他为他掉了更多的眼泪，但很高兴他们又言归于好。更高兴的是，他飞快地亲了他一下，急忙跑了，简直难以置信。他刚走到变形课教室门口，又碰到一件同样高兴的事，西莫从队里走出来迎向他。 我想说，他对哈利的左膝说，我相信你，我寄了一份杂志给我妈妈。
如果还需要什么使哈利的快乐变得更加完满，那就是马尔夫·克拉布和高尔的反应。
他那天下午在图书馆看到他们的脑袋凑在一起，还有一个瘦弱的男生。赫敏小声说，那是西奥顿·诺特。
哈利在书架上找关于局部隐形的书时，他们回头看着他。
高尔威胁的把指关节捏得嘎嘎直响。马尔夫低声对克拉布说了些什么，显然是恶意的话。
哈利很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，三人的父亲都被他指控为食死徒。
最妙的是，离开图书馆时，赫敏开心的小声说，他们不能反驳你，因为他们不能承认看过那篇文章。
还有，露娜晚饭时告诉他，唱唱反调从来没有消得这么快过。
爸爸在重印了，他兴奋地瞪大了眼睛说，他不能相信，他说人们对这个似乎比弯角憨兽还感兴趣。
那天晚上，哈利成了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的英雄。布雷德和乔治大胆地对唱唱反调的封面施了放大咒，把它挂到墙上。
哈利的大头像俯视着全场，时而洪亮地喊出魔法不是糊涂蛋和我们一起去吃屎之类的口号。
赫敏不觉得这多么有趣，说是妨碍了他集中思想，最后给烦得早早回去睡觉了。
一两个小时之后，哈利也不得不承认大头像不那么有趣了，尤其是当说话咒开始消失，他只会喊屎和我们一起等不连贯的词时，间隔越来越短，音调越来越高，他开始让他头痛，伤疤有针扎般的疼起来。于是他宣布他也需要早点睡觉，并围坐在他身边无数次，让他重温采访经过的人们发出失望的抱怨。
宿舍里没人，他把额头贴在床边冰凉的窗玻璃上，感觉伤疤舒服了一些，然后他脱了衣服躺在床上，希望头痛能够消失。他还感觉有点恶心，他侧过来躺着，闭上眼睛，几乎立刻就睡着了。
他站在一间挂着帘子、只有一支蜡烛照明的黑屋子里，他的手抓着椅背，手指长而苍白，仿佛多年没有见过阳光，抓在深色的天鹅绒椅背上，像苍白的大蜘蛛。
椅子前面昏暗的蜡烛光中，跪着个穿黑袍的男子。
看来我上当了。
阿里的声音尖利而冷酷，怒气冲冲。
主人，求您恕罪。
地长那人嘶哑地说，他的后脑勺在烛光中闪烁，他似乎在发抖。
我不怪你，卢克伍德。
阿里用那冷酷的声音说。他放开椅背，走进那个瑟瑟发抖的男子，在黑暗中立在他的跟前，从比平时高得多的角度俯视着他。
你的情况可靠吗，卢克伍德？
阿里问。可靠，主人，可靠。我毕竟在寺里工作过。
艾弗里对我说，波德可能会把他弄走。
波德绝不可能，主人。波德应该知道他不能，这无疑使他竭力抵抗马尔夫的夺魂咒的原因。
站起来，卢克伍德。
阿里轻声说。跪着的男子急忙从命，差一点栽倒。他站起来，背还是有点弯，好像鞠躬鞠到了一半，恐惧地瞟着哈利的脸色。
你报告得很好，
哈利说。
很好，看来我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可是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重新开始。伏地魔感谢你，卢克伍德。
主人，是主人。
卢克伍德松了口气，嘶哑地说。
我还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能提供的所有信息。
当然，主人，当然，在所不辞。
很好，你可以走了，叫艾弗里来。
卢克伍德躬身快步倒退，从一个门中退了出去。独自留在黑屋子里，哈利转身对着墙壁，阴影中挂着一面裂了缝的污渍斑斑的镜子。哈利走过去，他的模样在黑暗中渐渐变大，清晰起来。一张比骷髅还白的脸，红眼睛里的瞳孔是两条缝。
不！
什么？旁边一个声音喊道。哈利乱蹬乱踢，裹到了床幔里，滚下了床。有几秒钟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他相信黑暗中还会出现那张苍白的骷髅般的面孔，然而乱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。
你能不能不像疯子那样乱动？我好把你弄出来。
论扯开床幔，哈利仰面躺在地上，在月光中瞪着论，伤疤在灼痛。论好像正准备睡觉，袍子已经脱下一只袖子。
又有人出事了吗？
论问，一边把哈利拉了起来。
是我爸爸吗？是那条蛇吗？ 不，大家都没事。阿里喘着气说，他的额头好像又着了火。不，艾弗里不是，他倒霉了，他给了他错误的情报，他非常生气。阿里呻吟了一声，哆嗦着坐到床上揉着伤疤。现在有卢克伍德帮他，他又走对路了。
你说什么呀？
路恩惊恐地问。
你是说你刚才看见神秘人了？
我就是神秘人，阿里说。他在黑暗中伸出手举到眼前，看他们是不是苍白细长。他和卢克伍德在一起，就是从阿兹卡班跑出去的食死徒之一，记得吗？卢克伍德对他说波德不可能
什么
拿走什么东西，他说波德应该知道他不能，波德中了夺魂咒，我想是马尔福的爸爸似的。
波德中了魔法要去拿什么东西，
罗恩说。可是哈利，那一定是
武器。
哈利提着把话说完。
我知道。
宿舍的门开了，比恩和西莫走了进来。哈利把腿搁到床上，不想让他们看出有什么异常，因为西莫刚刚不再认为哈利是个疯子。
你是说？
洛恩假装到床头柜上拿水，把头坐进哈利问道：“
你就是神秘人？”
对，
哈利小声说。洛恩吞了一大口水，哈利看到水从他下巴流到了胸口。
哈利，
他说。比恩和西莫在屋里大声走动、脱衣服、说话。
你必须告诉
我。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哈利马上说。要是我会大脑封闭术的话，根本就不该看到这个，我应该学会不让这些东西进来，他们希望这样。他说的他们指的是邓布利多。他躺下来翻身背对着洛恩，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洛恩的床吱扭一响，知道他也睡下了。伤疤火烧火燎的痛了起来，他咬住枕头尽量不发出声音，他知道在某个地方艾利夫在受惩罚。伏地魔找到那件武器了吗？下回再讲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参与每周的哈利波特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。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并写信告诉我们，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奉送精美的奖品。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，邮编250062。
上周问题的答案是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被留用查看的老师是特里劳尼教授，他讲授的课程是魔法占卜课。上期问题的获奖听众是济南听众尹小佳、陈文琪、张旭、文静，德州听众高腾。本期哈利波特时间有奖问答的问题是，格兰芬多学院魁地奇球队新的找球手是谁？读几年级？
听众朋友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朝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。